起来读。弟兄先来。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也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他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
放哪了
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香炉放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来
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
摩西又对可拉说立位的子孙啊你们听我说
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
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
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
好我们今天读经就到这里那么今天的主题是谁擅自专权我们下段时间交给宋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新年好啊我们今天是我们中国的农历新年啊我相信整个普世的华人大家都是在这个日子都是非常的快乐高兴我们一起来庆祝这个节日啊那其实在这边的新年的气氛是比较淡的啊我们每一年呢虽然我们大家都在新年这个日子一起来庆祝但是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完全感受到就是那样的一种新年的一种浓浓的年味啊。我前这几天就是我的同学群里面就一直在发各种各样的他们的视频啊他们的祝福啊那种年味是非常浓的。所以呢我自己就会心里面就蛮失落的就觉得说好像很想去重新回到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跟大家一起去过年。所以这个时候呢我想我们也是为到中国我们去求神赐下天上的福啊我也求神赐给我们华人的世界一个真的平安啊。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好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还有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啊是不是有一点点不太合时宜啊我们今天都在庆祝新年好像很快乐。好像我要跟大家谈一个比较相对就是好像严肃的一个话题啊。但是我在想呢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其实是有这样的一种力量啊我们可以去面对任何的挑战挫折甚至可能是一些负面甚至可能是黑暗和罪的一些东西啊。那我们也相信一点就是真的平安真的喜乐它不是来自于一种在世上的一种顺风顺水啊， 它来自于与神之间的一种健康生命的一种关系。所以这永远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常常谈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在一种健康的一种状态。好，我想今天又是一段旧约圣经。我最近之前大家也看到我们一直在分享一些旧约的一些故事啊。那这个故事其实刚才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只读了非常小的一段。那大家可以把圣经打开，在民数记第16章啊。这个故事是从民数记，其实整个16章都是这个故事。那我们今天最主要分享是在侧重在第一节到第35节啊。那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去想在当时大家可能读过旧约的弟兄姐妹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被奴役的地方被摩西整个带了出了埃及啊。出了埃及之后，他们已经开始在旷野我们知道在旷野他们后来有40年的漂流。那民数记第16章呢，应该是在这个他们在旷野漂流期的前期啊，比较靠近前面的这个时间啊。那我们也知道说在此之前，其实在以色列这个群体里面，这一群人我们可以想象啊，他们离开了埃及那个地方，然后进入到西奈的这个旷野，然后他们在那里漂流的时候，在这个之前曾经发生过两件比较大的事情啊。第一件事情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32章到34章啊。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再去回去看那个经文，他是在讲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等候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十诫的法版，结果他们就在山下呢去拜金牛犊啊。这个是在当时第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就是一群从埃及被上帝引领出了埃及，然后进入到旷野，准备好要带领他们进入流奶与蜜的这个迦南地的时候，这个之前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就是他们在那里等候上帝给他们颁布十诫的这个过程里面，他们竟然去拜金牛犊啊。那这件事情在当时确实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啊。那我们去读那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摩西跟上帝之间不断的在祷告祈求，最后上帝说好吧，那就我就不刑罚你们，不灭掉你们，仍然给你们机会。那这是在这个当时这个以色列群体所发生的第一件大事。那第二件大事呢，是记载在民数记的第13章到第14章。那这段经文是讲到说，其实以色列人已经到了这个迦南地的边境啊，他们当时还派了12个探子去探，就是探打探那块地，然后他们得回来的信息说，这块地真的就像耶和华借着摩西的口所说的，那块地是流奶与蜜的地，是非常非常好的。可是他们却得到一个结论说呢，因为那地的民有亚拿族的巨人，所以非常的就是强盛，我们没有办法战胜他们。所以他们在那一刻他们选择了背叛耶和华，然后他们拒绝上去得那块地。那在民数记的13章到14章，我们看见其实上帝是非常非常生气的，说我已经把你们带到这个地方了，马上就要进入这个流奶与蜜之地了，你们为什么这个时候这样的悖逆而且拒绝？所以在那个地方呢，上帝宣告了一个审判，就是那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要在旷野漂流40年，要等到那一代的人都在旷野倒闭了之后，他们下一代人才可以进入到迦南美地去领受上帝的应许和祝福。好，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啊，我们来看这个民数记的第16章啊。那我们来看这个前面的三节经文呢他说利未的曾孙革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塔亚比兰，并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的225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 如果我们简单的看这段经文，我们会觉得说，哦，这不过就是他们之间的一个争吵，或者是大家的一个意见上的一个冲突，一个不和啊。那当然，我们很显然看到这个是可拉哈，可拉是作为一个利位的一个子孙，我们知道可拉属的这一族，他们的这个家庭呢，他们是专门负责会幕的里面的这个所有的器具的，包括约柜啊，包括所有这些器具都是他们负责的啊。那然后可拉带着大塔亚比兰啊，这些人是属于流变支派的，也就是在当时以色列的支派中间，原先是属于以色列的长子啊，但是后来流变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只不过呢，这样的一个支派可能在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的弟兄中间还是很有影响力的，所以这样一群以色列的首领大概有250人，他们一起起来挑战摩西和亚伦的权柄。那我们可能看到这件事的时候觉得说，这不过就是他们之间的一个争执，可能有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合理啊。那么我们大家都有这个你如果读这个话的话，你觉得好像他说的没什么问题啊。哎，你们擅自专权啊，这是中文的翻译，这个意思本身呢就是说，我们如果去看别的圣经的版本呢，他告诉你说，所谓的擅自专权呢，就是说你们太过分了啊，摩西亚伦你们太过分了啊，好像什么事情都是你们说了算啊，甚至是像亚伦他是大祭司啊，他那个献祭的事情都是他说了算，你们把自己是不是抬得太高了一点啊？那这样一个说法本身似乎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合理的，我们尤其是我们今天生活在欧美社会，我们大家都讲民主意识，都讲人人平等，我们觉得说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好像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想法啊。那我们要来看一看，来仔细来分析一下他们所说的，就是指责摩西说你们擅自专权，你们把自己抬得过高啊。那我们看看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啊？这些理由看上去其实都是蛮正面的啊，好像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那第一个理由呢，就是我们刚刚看的那个读过的经文里面，他说全会众都是圣洁的。那这句话对不对呢？这句话对的。如果按照圣经来讲，在出埃及记里面记载，当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上帝告诉他们说，我就是要救你们出埃及，脱离那个奴役，让你们成为上帝的子民，属神的国度，而且告诉他们说他们有一天都要成为祭司啊。那当然这个他们提出来说，那如果说你是上帝是这样一个心意，那我们所有人不是都是被上帝拣选的吗？我们所有人不是在上帝眼中都是圣洁的吗？为什么只有你们亚伦这一家人，你们还有你摩西啊，你们可以去作为领袖，你们可以去献祭，你们可以去带领整个会众，为什么我们这些人不可以？好像这样一个说法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啊。如果我们去仔细去读这个经文，如果我们抛开说，哦，我们知道说上帝拣选了摩西，上帝拣选了亚伦做祭司，如果我们抛开这一切，我们看看这个他的说法本身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尤其是在新约时代，弟兄姐妹如果读彼得前书2章9节，我们知道说新约的那个上帝对我们新约教会的一个心意，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祭司，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被拣选的圣洁的国度。而且我们看见这一切好像都在那个时代，好像可拉并没有说错啊，他们有一天他们都应该是在上帝面前可以带领大家来敬拜神的，为什么在那一刻他提出这个要求好像是不对的呢？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看一下他讲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就是耶和华也在我们会众中间啊。这个大家如果读前面的这个旧约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每一天都看到云柱火柱啊，云柱火柱代表着上帝的同在，他们每一天都从天上领受玛拿，每一天都经历这些神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耶和华就是与他们同在，天天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的理由很充分呢，我们也是上帝的子民，我们也蒙上帝的祝福，我们也天天看见上帝的显现，为什么就是只有你们摩西和亚伦，你们好像把自己抬得那么高呢？我们单单如果从表面的理由好像看这一切都是很合理的一个要求，为什么不可以呢？ 为什么摩西和亚伦要这么特别呢？这么特殊呢？啊，好，我们需要再去回到圣经里面再去思考。其实在所有的这个表面上看似合理的甚至冠冕堂皇的这个理由背后，他们还有更深层次的动机啊。那这个在圣经里面我们来看，首先我们来看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啊。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这是摩西的一个对他们的一个对话啊。好，摩西又对可拉说，利未的子孙啊，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的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是小事呢？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你和你的一党人的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好，借着摩西的口，我们看见这群人其实他们不是像他们表面上的这样的一个理由那么的单纯，其实他们是从内心不满上帝的分派。上帝分派他们去管理会幕的事情，他们不满意，所以摩西直接告诉他说，你们本质上你们不是为你们自己和为百姓去发声啊，鸣不平说，哎，我们多不公平啊，我们本来跟你们一样的，我们都是圣洁的子民，我们为什么不能做你们同样的事情，本质上不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本质上是因为他们抱怨上帝啊，他们攻击耶和华啊，用了这个字叫攻击耶和华啊，不是向人发怨言，乃是攻击耶和华啊，敌对耶和华和上帝对抗。我们有的弟兄姐妹可能想说，有那么严重吗？我们要知道，骄傲、自以为是、不顺服权柄，这在上帝眼中就如同是直接是抵挡神啊，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那第二个深层次的原因呢，就是在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我们大家来看这个经文啊。十二节到第十四节，摩西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塔亚比兰，他们说，我们不上去，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是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并且你并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们要剜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上去啊！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更可以理解说，这些人为什么要聚集对抗摩西和亚伦啊？因为他们从心里面对摩西和亚伦作为上帝所指派的以色列人的领袖，他们心里面怀着一种恶意啊！你读到这个地方，你可以发现说，他们拒绝听摩西的要求，摩西说你们上来啊，你们进前来啊，可是他们说我们不听你的话，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呢？你有什么权柄可以去来要求我呢？啊，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他甚至去指控摩西带领以色列猎人出埃及是一种恶的行为。为什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经文上说，他说你把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上帝明明是预备的迦南美地给他们作为流奶与蜜之地，把他们从埃及的是为奴之家领出来，可是他们却称那个为奴之家为流奶与蜜之地，心里面怀着一种对摩西的一种仇恨，说你看你把我们从这么好的一个地方领出来，你带我们到旷野做什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这个后续的历史里面不断的在摩西面前抱怨说，你带我们到旷野就是为了把我们在旷野把我们杀掉。他们没有想到说，他们后续在旷野漂流那么多年都是因为他们悖逆神的原因，他们却把所有的这一切的愤怒仇恨都归在摩西的身上，说就是你们要把我们带到旷野，然后让我们死在旷野。而且这里他还诬告摩西说，你要自立为王，要辖制他们。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一切，就是说他们非常的有振振有词说，我们你看我们都看见了，你做的事情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弟兄姐妹可以想一想啊，这样的一种黑白颠倒无中生有的控告啊，这才是他们真正从发自内心的一种动机。他们一方面是抵挡神， 他们对抗神，他们不满意上帝的一个派遣，另外一方面他们对人心里面怀着怨恨。那面对这样的一群人，摩西和亚伦是怎么样回应的呢？那我们要看整段的圣经，摩西和亚伦他们在那样的一个处境里面，他们怎么样去回应啊？那首先做的那个摩西和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求神来审断啊，因为这些事情摩西说我怎么跟你们讲，也你们也听不进去。他跟大塔亚比兰去做这样的一种对话，他希望说能够跟他们去交流，可是他听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完全颠倒黑白的一个控告。所以摩西说那我们就交给上帝去判断吧，看上帝的作为是怎么样。好，我们没有时间去读这个这些详细的经文，就是第六节第七节十六节到第十八节。摩西就跟他们说，那好啊，那如果你认为说是上帝拣选了你们，你们也可以做祭司，你们也可以去到那个会幕里面烧香，好啊，你们每个人都拿上香炉进前来，我们看看耶和华到底是拣选谁。好，摩西把这件事是交在上帝的手中，这是摩西和亚伦当时所做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摩西和亚伦俯伏在神面前祷告。好，这里面其实有两节经文都有讲到啊。那第一节经文是在第四节啊，摩西听到他们的话之后，他就俯伏下来啊，俯伏在地啊。然后到第二十二节的时候，摩西亚伦就俯伏在地求神说，神啊，万人之灵的神啊，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我们看见摩西亚伦的态度是他们来上帝面前祷告，他们求上帝的怜悯，这不是他们好像可以用他们的威权或者用他们的势力，甚至摩西亚伦说你看我背后也有支持者，我用我这些支持来把你们压服啊，把你们制服。他没有，他们是俯伏在神的面前，在神面前祷告，他们并没有自己伸手去为自己去争辩，或者是想要去解决掉对方啊。那当然这个事情的结果非常的显然啊，我们看整个故事的后面的时候，尤其是31节到35节的时候啊，我们看见是上帝亲自出手大而可畏的审判啊。那这个我们可以一起来重一下，或者我来读给大家听好了。31节摩西刚说完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推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照旧合璧，他们就从会中灭亡。在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众人听他们的呼号，就都逃跑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好，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场景啊！我们看见上帝亲自显出他的作为去审判这些悖逆的人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样一个题目，谁擅自专权，或者说谁啊把这些啊把自己抬得过高啊。那在第七节其实摩西已经非常讲得很非常清楚，摩西说是你们这些立位的子孙，是你们这些背叛的这些首领，你们自己把自己抬得过高了啊。我们要知道圣经对摩西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啊！大家如果读民数记第十二章啊，第十二章第三节啊，有一句话，这个话是已经讲到极致了。他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啊，摩西的谦卑是在不仅仅是在上帝面前完全的对上帝的顺服，他的谦卑，他说胜过世上的众人，也就是他在世人面前也是谦卑的。我们可以看，可以从刚才他一遇到事情他就俯伏在上帝面前祷告这样的一种态度，我们就可以发现他是极其谦卑的，而且摩西从来不想要用自己的权力去辖制别人。好，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去读一下民数记第11章24到29节的一个这段经文啊。那这个也是一个故事，就是在当时就是说耶和华神做了一件事情啊，他让那些以色列的首领全部到会幕那里去，然后耶和华神使这些人都受感说话啊。 那可是当时呢，刚巧有两个人呢，可能没有这个两个首领没有去会幕那里，就仍旧仍在营中啊。然后他们也在那里受感说话。那这个时候，约书亚就非常的生有点不高兴了，意思说：哎，这两个人为什么不听摩西的话？啊，我们应该到会幕这里来，为什么你跑到在营里面你就受感说话了？好，然后这个时候摩西就讲了一句话，就是在11章29节，他说：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好，在那个时代，受感说话代表着一种上帝特别的一种拣选，啊，有特别的启示在他的身上。摩西的心胸就是这样的宽广，他说：“唯愿耶和华的百姓个个都受感说话。”所以，摩西是这样一个谦卑的人，是这样一个可以容纳别人的人。啊，那我们弟兄姐妹就要想问说：那为什么还会发生这些事情？上帝到底在计较什么？上帝看重的是从人内心的发自内心的对上帝的顺服，而这样的顺服又往往表现在上帝所设立的这个次序和结构里面，你是不是可以去顺服那个可以见到的那个可见的那个权柄。好，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啊。我们需要去谨慎我们自己的态度和言行，以至于我们不小心可能会落在不顺服的状态里面。今天这个时代呢，我们有一种误解，我们认为在今天这个时代，上帝的恩典和恩慈应该是远远多于旧约时代。我们认为说上帝的刑罚和管教远远不及旧约时代。你看旧约时代上帝动不动就好像要管教要刑罚，我们今天好像没有嘛。我们认为说今天上帝就是一个比旧约时代更加恩慈，更加宽容，更加好像好心的，如同是一个圣诞老人一样，他只给我们礼物，他从来不会给我们任何的责打或者是管教。我们以为说今天所谓的恩典时代，我们就可以去随意去放纵。所以求神要真的帮助我们，赦免我们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认识。神的性情从旧约到新约从来没有改变，他有恩典慈爱，就是刚才那诗歌里面唱的恩典慈爱怜悯宽容忍耐。但是上帝所有的这一切慈爱，就如罗马书2章4节所说的，他这些慈爱最终是要带领你悔改，带领你逃离上帝的震怒和刑罚。希伯来书12章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真正是一个上帝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神是会管教我们，因为只有他的亲生的儿子他才会真正去管教。所以大家不要误以为说我们今天基督徒就是应该所有的所谓的外在的好处我们没有任何的不顺。我们要知道上帝是一个慈爱，而且这个慈爱只存到千代的神，对敬畏他的人他的慈爱是存到千代的。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上帝的性情，他是性如烈火，他是轻慢不得的神。所以在今天这个时刻我们来读这个故事啊，我们来思考一下啊，我们怎么样可以让我们脱离这样的一个可能有的一种不顺服的一种光景啊。那有一些圣经是在罗马书12章3节啊，当然这个经文本身它是在讲到在教会里面服事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各不同的恩赐，所以他说你要看着自己要得乎中道，在信心的里面要看着自己得乎中道。那这样的一个劝勉其实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知道在人的罪性里面最大最隐藏也是最难处理的一个罪就是骄傲，而骄傲又常常会带来一种悖逆。那我想我们在我们华人的教会里面，尤其是从中国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深有感触，就是因为在我们过去的文化的里面曾经有几千年的集权的这种历史啊，集权的历史辖制人的自由啊，禁锢人的心灵，让我们没有办法好像自由地发挥我们自己人性里面美善的东西。那我们来到西方，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在这里又自由又民主，我们可以自由地发挥了。可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会不会不知不觉我们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太过自由，我们太过强调说不要受束缚，以至于我们忘记了上帝在这个世上 他还是有次序，还是有权柄。我们也有不少人去误解圣经里面关于顺服的含义啊。我们有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在讨论顺服这个字的时候，我们看到顺服这个字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一种低眉顺眼啊，百依百顺啊，唯命是从，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就是我们好像所有觉得说啊，我要去顺服，我就是把自己弄得卑贱的不得了，然后我头都抬不起来，然后就所有的这个叫做顺服。可是我告诉弟兄姐妹，这不叫顺服。圣经里面的顺服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面的顺服等于爱和尊重，在爱和尊重里面看对方比自己强，在很多的事上学习包容和忍耐，这才是顺服的一个精髓。所以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其实你在这样的一种关系里面，你一定会经历到一种关系叫做彼此顺服。那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以弗所书二十二章之前有一段经文，从十五节到二十一节都是在讲到各种各样的在信仰生活里面的劝勉。那之后呢，保罗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些经文本身它其实是一个简单的命令句，就告诉你说你们要彼此顺服，或者说你们应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彼此顺服确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所以上帝呢，我说感谢神，他在地上设立了各种各样的处境让我们来学习彼此顺服。那首先就是在家庭的环境里面我们要学习彼此顺服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节一直到后面六章的九节，其实他告诉你在不同的这样的当时的这种家庭关系里面，包括丈夫和妻子，包括父母和儿女，包括可能在家中的主人和仆人，我们要知道那个时代主人和仆人其实是在一个家庭的关系里面的，在各种家庭关系里面，上帝设立了这样的一种权柄，设立了次序，让你在这里面学习顺服。所以我们弟兄姐妹需要去思考，可能大家有个问题说啊，那这个我怎么去顺服呢？那我先生，我老公，按照圣经的教导，我妻子应该顺服他，可是他常常犯错，常常做一些错误的决定，我怎么能够去顺服他呢？我们再回到这一点，我们所讲的顺服不是一个简单的听命，不是说他所有错的事情，甚至是违背神的事情，甚至犯罪的事情，你都要去听从他，而是在爱和尊重的这样一种关系里面，你让他看见你对他的尊重，你让他看见你愿意用爱去包容他所有犯的错误，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可能很简单的就选择说，要么我跟你对抗，我要么去我简单的完全听从你，可是我很难在居中，我怎么样知道你可能犯的错误，可是我又能够宽容忍耐，我又能继续的尊重你，然后有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和我们的先生或者说我们的整个家庭，我们要去承担这样的一个可能他犯错的后果，这是我们去学习这个在家庭里面学习顺服的一个角度。那另外一个就是上帝在教会里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环境让我们来学习彼此顺服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弟兄姐妹大家都彼此不同恩赐也不同，性情也不同，那上帝就设立这样一个次序，也设立了权柄，那最终是在爱中可以使我们彼此可以建造，以至于我们能够真正学习切实的彼此相爱。在彼得前书第五章五到六节那彼得也是这样，他在一大段的关于教会里面的长老还有这些监督的一些给他们的一些劝勉之后，那我们可以看这段圣经彼得前书第五章，大家可以翻到五到六节他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经文讲到，在教会里面我们是要去彼此顺服的，而这个所有的彼此顺服的目的最终要达到的那个结果是什么？是我们都服在神的大能的手下，我们愿意学习去顺服神，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啊。那当然我今天也讲说，我们可能还有一种上帝设给我们另外一种关系，就是在社会的关系里面，我们也有时候我们因为在圣经的教导，罗马书也好，彼得前书也好，都在教导我们要去顺服执政掌权的，在这种关系里面我们也是要去学习顺服啊。那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见证啊，有一位老弟兄啊，以前是在中国，他是做就是眼科大夫的啊，他是北京那个年代，大概五几年的时候，在北京的一个医科大学毕业啊，但是因为他是基督徒的身份，所以呢就把他等于说当作是要受改造的人员，把他下放到了山西长治啊，一个很这个很小的一个县城里面的一个医院里面，让他去做这个眼科的大夫啊。但是因为他背着这样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所以在每次的这个运动里面，其实大家都把他当作是改造的对象。那所以在整个单位里面他也是受排挤的。那他在科室里面呢，他是就是他们这个每次呢大家评这个业务的时候，他都是第一名啊，因为他的就做这个，对不起我说错，他不是眼科，他是耳鼻喉科。好，他的那个医术是非常精湛的。那以至于大家都觉得说，哇，这个人的专业能力很强。那每一次就是大家凭这个业务能力都觉得说他可以去做我们的这个主任医师啊。那然后大家都是这么想。可是呢在当时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大家应该知道啊，那因为他是基督徒的身份，所以他就只能做一个副手。而上面呢就是这个领导就提拔了一个主任医师呢，这个人可能大概只有小学毕业的一个水准啊。那每一次去，就他还记得他分享啊，他说那个时候每一天要去查房的时候，这个主任医师呢就是昂首挺胸走在最前面，然后他呢和其他几个助手跟在后面，手里拿着病历啊。然后他们就进了一个病房，然后这个主任医师就问说，啊，这个病人是什么病啊？好，然后旁边的人就说，啊，那个报告主任，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病啊。然后就主任医师说，那你们看这个病该怎么处置啊？啊，这个主任，我们目前是准备这么这么做处置。好啊，那就照你们这个方式去处理吧。啊，他说年复一日，月复一月，就是一直持续这样的一个过程。他说刚开始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的生气，他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你真的把这个人挪走，那怎么能这样做呢？就是说，而且每次都是有了这个，好像这个病人被医治了啊，就大家就这个主任就第一个冲出去说，啊，你看这是我的功劳啊。然后呢，如果是出了问题，说，哎，你们赶紧去解决这个你们的责任啊，就让他非常的不满，非常的生气啊。但是后来他在神面前祷告，他发现这就是上帝把这样一个人放在他的上面，虽然是一个属世的权柄。虽然看上去这么的不合理，这么的就是说你觉得说这简直是不公平，不好的事情，甚至是一件恶事，可是他却在那个里面，他看见说神就是把他放在这个次序之下，神就是让他愿意服在这个权柄之下去学习谦卑和顺服。那当然这样的事情后来又过了到1980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整个的政策改变的时候啊，那这个人就大家就完全是凭着这个就是专业的水平啊，医术还有就是口碑，然后他就被提成了主任的那个主任医师，然后那个人被贬成了那个副的啊。那他心里面就非常的坦然啊，他没有像有的人说，哎，看这个人终于被打下去了，我今天要好好的报复一下他啊。他说我没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他是从心里面知道这是神所量给他的这样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个处境，让他学习谦卑和顺服。好，我想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在这里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其实让我们看见了我们需要在神的里面去看着自己得乎中道， 我们每个人都有上帝所给你的托付，给你的恩赐，你要在神面前祷告去明白。我们不需要去越过神所赐给我们的，去做一些好像我们很想做的，但是又不是神感动和呼召我们所做的事情。那另外一个方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真的要去学习彼此的顺服，学习谦卑啊。那这是很不容易的，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在各自我们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去学习这样一个功课啊。你是一个姐妹啊，如果结了婚，你在家庭里面，那丈夫按照圣经的教导，他就是你的头，你要在这个处境里面学习顺服。你是一个在家庭里面做儿子或者做女儿的，你要学习顺服、尊重，在爱和尊重你的父母亲。那如果说你说我今天好像这些关系都没有直接的，我这样的一个环境，你还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上帝设立的整个社会的秩序里面也有一些权柄，你可以去学习顺服。那最后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还可以学习彼此的顺服。好，所以盼望我们今天也是我们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啊，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愿神在今天新的一年里面带领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常常的在神所量给我们的处境里面，我们学习生命的功课，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被神所陶造，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样式。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主，我们知道你的话语都是为了让我们这个人得智慧啊。主，你就保守我们今天在这里听到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朋友，主，让那从天上来的真智慧可以进到我们的生命中啊，让我们这个人被你的话语更新改变，以至于我们越来越愿意谦卑顺服我们在天上的神，以至于我们真的有一天我们可以经历到我们生命的蜕变啊，也可以让周围的人都看见我们生命中间的见证，也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